一个家有长有幼，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？
是心灵相通，还是误会重重？
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，
爱在我家。
嗨，陶怡。
陶怡你好。
很高兴又能够跟你在空中见面，用声音见面。
很高兴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亲子之间的沟通，其实是很甜蜜的。
是的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到一个新的题目，就讲到赏识你的孩子，就欣赏你的孩子。
是
啊，我觉得这个呢，可能孩子小的时候比较容易，越小的时候可爱嘛，但是大了以后才跟你顶嘴，你怎么欣赏他呢？
啊，我会想的真的是一语中的。
对，因为他现在就在这个困境当中，
还没出来，还没出来。
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。我想彩云，因为你三个孩子嘛，哈，
我们家的孩子没有轮回的孩子那么大。
是，其实你会发现，赞美很小的孩子很容易，啊，你好可爱哟，哦，谢谢你做什么哦，妈妈最爱你怎么样，你就很容易讲。
对，
那孩子大了，好像我们也不容易那么甜蜜嘞。
是，而且跟孩子个性有关。
有
啊，像我们家三个，老三呢就比较会撒娇。
是，
那么就觉得好像称赞他就容易一些。
对对，
啊，因为他接受这一类型的语言比较快，而且好像比较适合他，所以这个我也在调整的当中。
是，其实在台湾地区有一句俗话叫伊纳东假 boy， 翻译过来就是小孩子都喜欢被赞美。
是，大人也喜欢嘛。
其实大人对，
大人也喜欢。对，
你讲对了。但重点是有的时候我们赞美对方，对方还不受用呢。
嗯，
哦，所以这个赞美我要特别厘清一下，这个所谓的赞美是确有其事的，我们把它说出来就是赞美，
根据事实的赞美，啊，
对，如果夸大了可能就像古人所说的阿谀啦、谄媚啊、
拍马屁啊。
但是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说法，就是你太多对小孩赞美的话会把他夸坏的、赞坏的。
对，
有这个可能吗？
真的，台湾地区也是一样。可是我自己觉得不会，除非你赞美的太多。如果你很具体，比方他就是字写得很好看，哎，他的歌声很好听，哎，你刚讲那个话让我妈好开心哦。
啊，
文辉，你会觉得会让孩子自大吗？
应该不会吧。
对，
应该会很开心哦。嗯，
对，
是。
那这一点也是让孩子觉得哦，父母有看到我的好。
嗯，
那其实父母亲对孩子来讲就很像太阳，孩子就很像太阳花一样。
嗯，
孩子的脸都是朝向父母，当父母笑的时候孩子就很开心。
嗯，
所以父母夸赞孩子，孩子就会表现很好。哎，
嗯，
你想你们家孩子表现好吗？我觉得每一个父母都需要学习赞美。
嗯，
就抓住机会啊，然后呢就根据事实来赞美。
是。
嗯嗯，那么在这个赞美的过程当中呢，除了刚才陶怡所说的抓住机会还有根据事实，还没有什么家长需要特别学习的？
我觉得其实很多父母啊，最好学什么，用肢体语言来赞美。
嗯，肢体语言。
就像文辉讲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大一点的孩子不会赞美。
嗯，
可是当你竖起大拇指，
嗯哼，
对他点点头，甚至你闪耀出那种欣赏的眼神，笑一笑，这些都是赞美啊。
嗯哼，
尤其对爸爸来讲，文辉，这样会不会容易多了？
我想是吧。
又没有那么黏腻嘛。
有的人呢可能习惯了用语言说出来的语言，有的人呢比较喜欢用身体语言。可能每个人不一样。但是陶怡，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假设我的孩子真的很皮，平常在家里呢非常不听话，
是你找不出可以赞美他的
地方。对呀，连那个学习成绩也不好啊，都是零光蛋的回来那个成绩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可以赞美呢？
请问他健康吗？
健康啊，
活泼吧，
活泼啊，
这些都可以赞美啊。
有时候太活泼啊，也可以赞美。
太活泼那个太把它拿掉，说爸爸真欣赏你的活泼。
嗯，
哎，那如果你在读书上，比如说你在国语上面。哇，你的成绩跟你的身体这样表现一样活泼，哇，爸爸们会更开心。
哈哈，
我不知道这样子你们可以接受吗？
哦，就是你的意思是说，尽量找一些真的值得赞美的事情就拿出来，
哪怕是很隐藏的。
嗯，
是。
比方说，有的孩子真的是活泼过度了，把家里玩具弄得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那父母要怎么夸赞他？ 这时候你会说哇，我们孩子很真是很这个兴趣广泛，什么都玩，啊，他这个玩具玩的还真热闹，
嗯，
这个是真的夸赞哦，啊，跟他一起再玩一玩玩具以后，人家说，哎，像你这么活泼、这么有活力的人，来，表现一下给妈妈看看，怎么样把你的玩具再一的归回他的位置上，
嗯，
因为之前你有夸赞他活泼，而且这个活泼好像没有错哦，
嗯，
之后他就会顺着你的话。慢慢的做你所期望的，
嗯，
也就是说你不是否定他这个活泼啊玩啊，但是你又引导他去让他这个活泼造成的后果就是乱七八糟呢，能够重归一种的次序。
真的谢谢彩云，你刚刚讲对了，不要否定。
嗯，
我有的时候
我想到
骂人是这么骂的，说，哎，你除了四肢发达，你什么都没有。
嗯，
有没有发现，连好像四肢发达都不应该哈？
错，
是是是，
对，
嗯，
那就是好像把它全面的否定了。那你这么说呢，我就让我想起另外一个真实的事情。我忘了是哪一个人，是一个外国人，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呢，几岁的小孩那个时候，他有一次呢，就是在妈妈到外面去的时候，他自己打洒了一瓶好像墨水什么的，然后呢他就随便的在用那些墨水在地上画一些画，随随便便的画，当时他指着小孩嘛，那么别的小孩可能当妈妈回来以后他就非常害怕，怕妈妈骂他一顿了打他了，但是呢这个母亲回来以后呢就非常欣赏的看着那幅画，就说哎呦那画的不错啊，结果这个小孩后来就成为一个画家，非常有名的画家，但是我忘了是谁呀，
是，
那这件事情好像，
这个故事，
对对，好像你刚才说的那个，
对，重点是妈妈说，哎，画得真漂亮，
嗯，
然后之后呢，你先肯定了孩子，对不对？
是，
但是妈妈还是帮助他把地给擦干净哦，
对呀，
这重点很重要，不然以后孩子就老闯祸不收拾那不行
的。因为故事只讲了称赞的那一部分呢，啊，
是，
就是没有讲到后面，其实像陶姨建议的，我就觉得比较全面呢，啊。因为我也听过真实的例子，一对夫妻，那他们就是小孩好像会画，就是拿笔去画墙壁吧，就画画，然后父亲呢就觉得很不高兴，觉得呢就是弄脏了，但是这个妈妈呢就说，哎呀，你这样子骂他的话呢，会埋没他的这个画画的天分呢，啊。
嗯，
那我就不知道后来他们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。
所以台湾倒是真的有这个例子哦。记得作家张晓峰他是这么说的，他的孩子也爱画，于是他们家客厅有一面墙是公开的画板，每一年呢爸爸妈妈再上一层油漆把那个画给盖掉，但是除了那一面墙以外哪儿都不准画，所以他的孩子真的是有绘画天分。
嗯，
所以其实方法我不知道，这是可以创意的，
是是是，
那重点是你要欣赏孩子所有的，那他那个才能就可以被我们建立。
嗯，
还记得上周我们讲莫忘起初的爱吗？
对，
其实你的教育都是为了爱小孩嘛。
嗯，
只是孩子的天分他的习性跟我们可能天生不一样，
嗯，
那我们比他大几十岁，我们是怎么去赞美他所有的，引导他所没有的，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学赞美很重要的一点。
嗯，是，
你觉得陶姨这个赞美的话是公开的马上要表达好呢，还是或者等一下，或者是在私下向他表达比较好呢？
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私下表达了，这一点都不美丽。我个人很喜欢我们学的一套是立即公开又具体的赞美。杨文辉，我觉得你真是会问问题啊，我觉得接受你的采访我觉得好舒服啊。
我跟你学习而已。
谢谢，你看我们这样公开讲你舒服我也舒服，而且那是很具体的。
嗯，
如果我们挂了电话我才说，哎，文辉你真是会问问题，
嗯，
这个当然也是赞美，效果就减半了。
嗯，
所以对小孩来讲，你如果公开在别人面前说，哎呀，我儿子好棒哦，体育好强哦，我儿子字好漂亮哦，哦，那个赞美会让他激起更多的生命能量，去做更多他被你赞美的事。
嗯，
反而一般中国人呢，有一个刚好相反的做法，就是把孩子不好的事情呢，就偏偏公开来讲。特别是面对一些亲戚朋友的时候，就说我的孩子他真的不行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哎呀，这太不好了。
我也是这么被讲大的，所以我就从此改过自新，我绝对不在外人面前说我儿子不好。
是是是，
千万不要啊！
不好是回家说教导的，
对，
是是是。
外面要说他好的，他就会因为荣誉心就更好。
嗯。 那我在想，有一些家长的心态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我也看过有些家长，就是比方碰到邻居的太太，那么邻居太太就是哎呀，你儿子好乖啊，或者称赞他怎么样？那么这个妈妈就说哎，没有啊，其实啊，他的这个成绩很不好啊，
一点不乖啊。
对，然后呢，对方就说哎呀，对方就要想办法呢，去鼓励他。
对，
那好累哦。
对，我就不太晓得这个家长的心态呢，是不是希望，也许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好像借此呢，别人也可以讲一点正面的话，然后自己也觉得开心一点，还是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心态挺奇怪的。
不过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他谦虚，他不好意思，
想表示谦虚。
哎，想表示谦虚，表示其实也不会呀。像我们台湾地区，更多父母会讲说啊，那你们阿明也什么很棒啊，
也要称赞
对方。这样的话就很美了。
有时候过分谦虚呢，不太好的。
不好。
所以如果有人夸赞我的儿子，哎，你的儿子长得很俊呢，我说没有啊，是遗传而已。
这样好像在称赞自己。
这个爸爸超有信心，那我就说谢谢啦。
就是
赞美的技巧啊，有没有什么我们要学习的？
哦，有，因为我觉得一般来讲我们中国人都是比较含蓄的，所以常常不但不赞美，还会说反话。
对，
那为了要让父母心安呢，我自己发明了一套，就是如果要赞美，赞美一句就好了。
一句
比方说比方人家说啊，你孩子真是乖，说对，他在这个部分真的很乖。我讲得很清楚，这一部分他真的很乖。
对，
那我
就
不多
说
了，多说了就拆穿了嘛。也这样对孩子也不好。
是，
另外我觉得赞美很重要，人跟事要分开。
是，
一个顽皮的孩子他可能有创意，
对，
你不要因为他顽皮连创意都抹煞了。好，所以你可以跟他讲，妈妈真欣赏你的创意啊，可是你能不能把你的玩具收干净啊。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他就会听到，我是个好孩子，好孩子就是要把玩具收好嘛。好，那其中很重要是父母亲呢，因为我们也是被我们的父母带大，所以从小到大我们有一些主观的情绪，好，我们可能就是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，以至于当孩子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，不如我们的期望，我们就会用我们的主观情绪抹煞了孩子的好处。
哎，唐姨，我想问问另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，因为那个我想已经是我儿子大概十一二岁的时候吧，有一段时间呢，他就是我跟我太太好像觉得不想直接的公开去赞美他，说一些赞美的话，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应该鼓励他赞美他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那个时候就是用一本小本子写下去。很简单的话，写你今天比方弄那个家里的那些什么东西弄得很好，或者是收拾你的玩具很好，很简单的写一两句，这样你觉得是不是比公开赞美他是比较怎么说呢？比较起来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
我觉得因人因事而定，因为如果公开一定是要有别的人，就是他很在乎的人在旁边，如果你公开的话，这个赞美就会效果很好。但是如果说有一段时间孩子表现的不是很好，你不想这样子公开赞美他，用文字的，这也是很安全的方法。我觉得都好。重点还是看效果嘛。你赞美以后看孩子是更有自信呢，还是更萎缩退缩呢？其实这就是一个依据了。
就是评估一下那个效果啊。
对，因为你赞美的目的是建立孩子的自信。一个有自信的孩子学习力也会强，他对别人也会很和善。
那陶姨，你刚刚在讲这个赞美的技巧，你讲到放下主观的情绪，可不可以稍微再解释一下主观的情绪这个部分？
就是自己的好恶。父母亲有自己的好恶，比方说
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。
对，比方不爱运动的人，不爱运动的父母就认为你一天到晚打球干嘛？打球能管饭吃吗？
是，
就变成孩子的优点在你眼里变缺点了。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做父母要重新学习，你才能够照着上帝的心意把你的孩子带到一个很棒的地步。
对，
好，让他成为一个可用的人，而不是成为你期望的人。好，
是。那么这技巧还有没有其他的呢？还是就这三样？
技巧上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呢，我突破以后我就觉得我很舒服了。就像刚刚文慧讲的，他孩子真的有的时候表现是大概十分里头有八分都是坏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开始去挖那一两分。一两分，比方说真的是很淘气的孩子，但是他有创意哦。比方很会作怪的孩子，他有领导才能哦。
是。
当我把这个 看起来不明显，但是事实它是存在的东西，挖出来的就好像在沙里头掏出一粒金沙一样，
嗯，
那是很微小的。那这由赖于父母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，
对呀、
啊，
而且愿意赞美，就会被凸显。
嗯，
孩子一旦发现啊，你能够注意他那么微小的好处的时候，
嗯，
很奇妙，那个优点会扩大。
是
是，这个愿意的性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如果那个父母根本不愿意去赞美他，那根本不会在沙里掏那个金
沙，
不会观察。
是。因为太多父母讲说哎呀赞美好难哦，
有
的时候会邀请父母亲在我的课堂里头哈、
嗯、
写下每一个孩子的五项优点，
嗯，
哇，当场就有说哪有
五项都没有
这怎么可能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主观情绪太浓了嘛，
嗯，
所以我就开始讲说，哎，比方他眼睛大不大，头发是不是这个浓密适中，
嗯，
他是否健康，他是否国文很好或英文很好，哎，当我一项一项挑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不止五项，哎，
是，
嗯
嗯，就是要真的是要去发掘啊，
是
是。那所以赞美的技巧呢，陶一刚才也就说一句话就够了，那么人跟事要分开、嗯、要放下主观情绪的影响，还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，还有没有呢？
最后一点我要提醒，就是、
嗯、
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，
嗯，
有些孩子很喜欢被大量的赞美，
嗯，
哦，你好棒，你好优秀，你第一名但是有些孩子呢，只要讲说哇你好用心哦，
他就非常开心，
一句就够了。
对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，有的人就是喜欢吃浓的嘛，
嗯，
好，比较喜欢那个口味重一点。有些人淡淡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很公道，
嗯，
你讲多了，他还觉得你在卖片儿汤，你在唬我，
嗯，
他还不受用。那我们自己做父母的也要对 key， 就像彩云你讲，你的老腰是比较甜蜜的，
对，
那你就可以给他多一点的赞美。
嗯，
那你给上面的哥哥姐姐呢？不是不给哦，是给他觉得他受用的。
就他需要那么多，给他那么多就好了。
是，他需要八分就给他八分，他需要两分就给他两分。
哦，那我就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偏心了、啊。
哦，不会。对，彩云讲对了，很多父母都认为偏心。
嗯，
这个是可以公开谈的耶。
是，
我也跟我两个儿子谈过，当他们很小的时候，他们都认为我偏心。
嗯
嗯嗯。
那后来我们就一直聊，一直聊，后来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突破以后，他们就发现不是偏心，是标准。嗯，
标准。
嗯嗯，
比方有一次哥哥就是不小心打了弟弟，哦，很痛哦，
嗯，
好、哦、那弟弟就很生气，那我就说啊，那不公平，哥哥你乱打，那弟弟要打回来哦，
嗯，
那弟弟就打了一拳，哥哥就认为完毕了，你说、嗯、不公平，你刚刚那一下很重哎、欸、1公斤哎、欸、我才打你1公斤哎、欸、结果就真的哥哥就让他打好几下，
哇，
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对公平这件事情呢、哦，就不敢随便讲，就是要看一年龄一状况来定了。
嗯嗯，
赞美也是吧。
是，
那这个赞美的量呢，也是要因人而异啊。
对，
嗯，
我反而想到另外一点呢、啊，陶一，说的这个赞美，我们说，比方我们要把一些正确的价值观教导小孩子呢，应该从小越小年纪越小就越好去教他们。那从这个父母的角度来讲，我觉得也应该从小。从孩子小的时候，父母就应该学习习惯性的去啊赞美这个小孩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就是我发现，如果那个父母亲他不是从小就习惯的赞美的话呢，可能那个孩子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呢，就累积了很多对这个小孩子的不满，他的顽皮啊，他的学习成绩不好，这些情绪呢，其实是拦阻这个父母亲呢啊、有一个敏锐的观察力，看到这个小孩子一些可爱的地方。
哇，文辉你真的好棒，我觉得你已经把我们今天这一讲的重点全部讲清楚了，
是吗？可能也是我自己的总结吧，我自己人生的总结暂时来讲
真的，我们讲赞美就是讲父母习惯的调整。
嗯哼，
像我从小比较赞美被赞美的机会很少，
嗯，
我常常在笑，如果你们没有看过我、
嗯、
我长得很娇小，皮肤比较黝黑、嗯、
哦，
相貌也比较健康普通，
嗯，
所以如果从小你可以倒回去，我有什么可以被赞美的？
嗯哼，
所以父母当然赞美的很少，所以这个不是，其实不是我们条件的问题，而是父母的那颗心。
对，
我有一个同学很有趣，因为以前在台湾地区有一个选拔所谓中国小姐嘛，
嗯，
我那个同学我觉得他也跟我差不多娇小，
嗯，
相貌也差不多平凡，
是，
但是他从小就被他爸爸说，哎呀，我们家的中国小姐我那个同学好有自信，他到哪里他就觉得所有的人都要答应他的要求、
嗯、
所有的人都要跟他配合、哎、
那会不会有点夸张呢？
也不会不会，他就是很具体的、
嗯、
就是他们家都是很正向的，
嗯，
因为基本上我想中国家庭呢、哦，讲到夸张，
嗯，
因为我觉得还有一大段路，哎，
哦，是
比较不会那么夸张， 我会邀请父母亲先来学赞美，学了赞美我们再学如何浓淡适中的赞美。
嗯，
基本上我们很难变成赞美很多的父母。
嗯，
我不知道两位觉得呢。
嗯，
哦，那真的是要看大家学习的成果怎么样。那当然我觉得在当中呢赞美是非常需要的，不过可能呢我们也是真的要学习那个度啊，就是怎么样让孩子他在你赞美当中成长，而不至于真的就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。我觉得好像也看过一些人啊，像刚才陶怡提到你那个同学啊，偶尔我也曾经有一次看一个美国的这个什么超级模特的这个选拔呢，其中有一个选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他对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他都只字不提，然后呢他就不断的说我是最棒的，我是最棒的，到最后他落选了他还说别人看错了。那我就在想我不知道他的家庭教育是怎么样，不过我非常好奇，我就在想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赞美，就很不符合你今天所说的比较具体的那种赞美，就是他好像有点完全不顾事实的那种赞美了。
对，所以具体很重要啊，他什么好你就讲什么，他没有的你不要都说他好。
嗯，
孩子就不会自大，
对，
也不会狂妄。
嗯，那陶怡有没有什么作业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练习练习的？
就是我每次上课他们都觉得很挑战，就是因为我请他们每个人写出每个孩子的五项优点嘛，不管是外观的、行为的、品性的都可以。那另外我都希望说每位父母哈，你可以这一周就回去练习一下，找一个孩子去观察他的言行举止，然后呢当你看到他有正向的好的行为的时候，立刻给他一句赞美。
嗯
嗯，
当你讲完以后呢不要停下来，赶快写下来哦。
嗯，
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赞美会忘掉，
是
你就写下来，我今天赞美了老大，好，字写得很漂亮。
嗯，
然后你明天你继续做第二项，我赞美了老大，哎，书包收得很好。
嗯
嗯，
第三天我赞美老大，哎，有自己洗碗。你就每天记录下来，你会发现，哇，大概一小段时间以后，我们自己都变成好习惯了。
是，
要具体的，而且要及时的，马上的。
对，一句话就好了，不要多，
一句就好。
是，那好，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一集的内容呢，就回去做这个练习啊，在自己就是已经做父母的听众朋友，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呢，是不是至少找五个优点出来，然后每天要记录到底赞美了孩子什么样的事情？
希望是超过五个的最好啦，但是
每天做就会超过喽，一周就有三天喽。
对，然后把这个记录呢，可以跟我们节目来分享。
嗯，好，
那最好了。
是，好，那非常谢谢陶怡，
谢谢彩怡，
我们下次再谈啊，再见。
好，拜拜。
没有一个忧患，耶稣不能担当。没有一痛苦，耶稣不能背负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你而来。那有丰盛的慈爱，赐给凡求告你名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线上，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， 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。
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，是我